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4月1号，公元2012年5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再获克恩敦州最高精致荣誉奖；汉藏文化交流座谈会在法国召开；当代青年与未来领袖培训活动在达萨举办；拉棺材游行活动备受民众关注；国际球星将出席流亡藏人足球赛开幕式；陈冠陈和其家属抵达美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奥地利再次荣获克恩敦州最高精致荣誉奖章，这也是达赖喇嘛尊者此次欧洲之行被授予第三次大奖。下面请收听段宇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对奥地利进行访问期间，于当地时间本月18号在克拉根福特市接受了由克恩顿州州长格哈德·杜尔夫勒亲自颁赠的克拉根福特精致荣誉奖章，而本月20号，尊者又荣获了克恩顿州的最高荣誉——克恩顿州精致荣誉奖章。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尊者在英国接受了邓普顿奖。奥地利时间本月20号，尊者抵达该国西部山城萨尔斯堡，并与奥地利前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以及当地政要进行了会晤。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兹丹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尊者21号的行程。奥地利时间19号上午，达赖喇嘛在萨尔斯堡博览会以世界和平与普世责任为主题，向到场的3500多名观众发表了专题演讲。尊者就欧盟在争取共同利益的同时能够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进行了赞扬，并以哥本哈根气候变暖峰会的失败为例，指出人们不能只顾自己，而是应该关注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在尊者停下演说等待工作人员进行翻译的时候，许多观众涌向讲台争相索取尊者的签名。全场观众和主办人员还进行了1分钟的默哀仪式，对西藏境内连续发生的30多起自焚抗议事件表达哀悼。结束了当天上午的演讲后，尊者返回下榻的酒店，与长期关注并支持西藏事业的维格女士以及当地政要进行了会晤，并在稍后同当地西藏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见面。当天下午，尊者应邀出席了由西藏中心、萨尔斯堡大学跨文化神学与宗教研究中心以及高山和平步道等团体联合举办的多样性和谐议题的宗教间对话。当地的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以及穆斯林教派的长老和主教都出席了活动。兹丹桑珠继续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启程前往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乌迪内。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因收到中共试图毒害达赖喇嘛的情报而正在加强对尊者的安保工作时，比利时云丹林藏传佛教中心一工作人员向法新社表示，该中心于22号发现内含白色粉末的可疑信封，警方正展开调查。按照达赖喇嘛的访欧行程，本月24号将对该中心进行访问。
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汉藏知识界与社会活动人士之间的互动，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公处和法国公民利益主办下为期两天的汉藏文化交流座谈会在巴黎召开，与会华人们对西藏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和客观评价。下面请收听端语的详细报道。
座谈会主办者之一，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洛桑尼玛向本台介绍说，
这个会议呢主要是由我和那个法国巴黎的就是藏汉协会理事以及他还是公民力量的负责人王龙某，我们两个主要就是是个组织者。因此呢，这次我们在就是5月18号在巴黎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城市的中心离卢浮宫不远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我们召开了这一次的就是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主要汉族的这些学生啊，或者是各界的这些华人，让他们了解藏文化的重要性。
就读于法国各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华裔教师、商人和艺术家等共计4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洛桑尼玛说，
让他们就是说呢，初步对这个藏文化和就是西藏的这个状况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认知，因此我觉得这个会议呢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些留学生他们就是对问题认知都是很客观的，因此呢，他们在这个我们在交流当中，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初步的这了解到了一些就是藏人的想法，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就是说呢，在会议的结果里头呢，就是他们对这个就是说呢，藏传佛教文化就是特别的这种就是兴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就是对西藏问题还是充满着一种就是神秘感，因此呢，他们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呢探索的这种兴趣和对这一方面的话有特殊的一种就是情感。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汉藏这个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与会各界人士纷纷对交流会给予积极评价，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座谈会消除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洛桑尼玛表示，他和法国汉藏友好协会会长古若多杰在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华人们详细介绍了汉藏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同时也传达了达赖喇嘛尊者一直为汉藏之间的互动所做的努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是在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11次当代青年与未来领袖培训活动，与昨天21号上午在藏人行政中央职工食堂会议大厅举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在开幕仪式上鼓励年轻藏人了解历史，加强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来自印度10所大学60多名西藏学生参加了这次为期9天的当代年轻与未来领袖培训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表示，回顾西藏历史，1959年西藏发生政变后，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流亡藏人于2001年通过投票产生第一位民选首席部长。这些辉煌的历史事迹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加强关注接下来的培训活动行程，认真听取有关学者和政界人士的演讲内容，积极做出回应是极为重要的。索南丹贝还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最关键是要具备好的道德品行，其次是文凭。索南丹培强调，众所周知，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中共政府随意拘捕带不同意见的藏人，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年轻学子在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学习现代化科技知识和其他语言文字，必须为民族事业肩负起历史重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歌手洛丹能力开展的宣传西藏问题拉棺材游行活动已进入第七天，备受沿途民众的极大关注。下面请收听端语的详细报道。
流亡西藏歌手洛丹南林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我们在谈到就是你谈到巴彦其实的French part of Switzerland
他于今天抵达瑞士巴彦地区，在途中并没有遇到任何特大的困难。前天由于下雨淋湿了所有行囊，因此目前正在一家旅馆中休息并整理行囊。此外，在高速公路边步行时，由于车速很快，多次被瑞士警方提醒要注意安全，他们也对活动给予支持和关注。洛丹南林表示，当人们看见他在拉着一具棺材磕长头进行游行时，纷纷向他提问，认真听取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和诉求，并对他的活动给予支持和关注。据介绍，西藏歌手洛丹南林拿着写有一个人一条路自由西藏的标语旗帜，拉着棺材进行活动，每天平均游行约20公里左右的路程，每走35分钟就会磕35个长头，以示对35位自焚藏人的哀悼和纪念，并将在各大城镇中以演唱西藏歌曲和散发传单的方式介绍当前西藏的紧张局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8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即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体育场举行，两名国际知名足球明星将共同出席足球赛开幕仪式。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会长盖森茨镇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第18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将于本周六26号开始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各地的19支球队参赛，本月26号下午开始进行比赛，预计在6月5号结束。第三次任表示，印度知名球星白琼·普迪亚、新西兰知名球星詹姆·布朗、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作为主要嘉宾，将出席本月26号的球赛开幕仪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印度传递时，印度足球明星白琼·普迪亚拒绝传递北京奥运火炬，以此来抗议中共镇压藏人。他的决定受到其他足球界同行的支持。西京足球队的主教练土登曾表示，当然运动和政治是不同的领域，不过中共镇压西藏人民，普迪亚觉得藏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此决定退出传递火炬。我觉得身为一名国际球员，支持人权，做出这样的回应很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知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他的妻子袁伟静以及两个儿女一家人于本月19号晚间抵达美国纽约，开始他们的自由生活。与此同时，陈光诚在山东东市古村的亲属们仍在被监控中。下面请收听端语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家人抵达纽约后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陈光诚对美国大使馆协助他在美国开启自由新生活表达感谢之意。陈光诚也表示，我很欣慰中国政府以克制冷静的态度处理此事。另据香港媒体报道说，东施古村目前依旧戒备森严，四周几个主要出口都有人车把守，村外围也有不同的监控点。陈光诚及哥哥陈光福家周围也被手机讯号干扰器覆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